后面可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可以哈。大家好，感谢神哈，给我机会今天来分享他的话语。平常呢，我都是站在瑞子位置哈，我们来领诗。但是今天呢，神有机会让我来分享，就是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愿你今天来带领今天的讲台，愿圣灵来膏抹孩子的口，愿讲的、愿听的都一同同盟造就。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现今在美国，基督教不再是主流了。我们的社会在主流媒体的影响之下呢，各种不法的事情都增多了。我们常常看新闻，我们看到那些事情，我们心里面感受到很多的无奈，也感到很孤单。基督徒也经历到前所没有的这种挑战和逼迫，包含价值观，包含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这真是对我们一个信心的考验。然而你知道吗？我们的信心需要被考验，我们信心需要被操练才能够成长。信心当如何被操练呢？让我们今天就从耶和王记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信心当如何被操练，然后能够经历到神。当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代，以色列人拜巴利，离弃耶和华。先知以利亚他觉得他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个先知了，因为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在拜巴利，他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孤单，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然而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先知以利亚他的信心被操练而成长，最后他经历到神的同在，他的信心被提升。感谢主，我们教会有11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个月跟这个月初去有机会参加圣言所举办的这个圣地晋升之旅。我们请弟兄放一下那个照片。那在这个旅程里面呢，我们也有机会去加密山哈，看到这个当初以利亚在加密山跟这个巴利先知征战的地方。虽然我们现在看的地方跟当初是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想象出来，以色列人呢，他们还在纪念先知在当初跟巴利征战的那个场面，他还把它记下来，所以变成一个雕成一个雕像在上面哈。我们就看到那个地方，那以利亚在那个地方呢为主征战，而且呢打胜了。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slice， 下面一个 slice 呢就是从加密山上哈，我们从那个上往下看，那下面就是一个耶斯列平原。我们很感谢这个我们姐妹彭谷，她都把这个做得很好，所以我就拿来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耶斯列平原的那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在列王记跟历代志我们提到那个耶斯列平原，就是那个以色列征战的地方，我们可以从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平原非常清楚，非常广阔一个平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当孩子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个情况就是让我觉得我的好像我们的圣经好像就活起来了，就不再是在圣经上那个只是一个历史而已，好像历史有让你觉得那个重现好那种感觉呢，让你觉得说那个经文呢看的时候就有一个不同新的经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信心的操练，下一张 slide。 信心的操练呢，它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认定神的带领。什么是认定神的带领呢？ 我们刚才也念到这个列王记上的17:8-9，就是神的话。我们来放一下经文，第八节是神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来供你。神的话临到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呢就照着神的话去，神的带领去撒勒法去。撒勒法呢就是在西顿的一个境界。我们在前面17的时候呢，我们念到说，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来，不在 slide 上面，第一节上讲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神差遣以利亚去向亚哈做这个宣告，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是拜巴利的，而巴利他是一个雨神，在迦南地他是一个掌管这个丰收的一个神。可是神呢差以利亚去迦南地，那以利亚这个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不知道？以利亚这三个字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神， Yahweh is my God。 神要用以利亚呢向亚哈证明什么呢？耶和华是神，巴利不是。在以利亚见了亚哈以后呢，神要他藏在这个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边，因为他知道亚哈呢以后想会抓他，找他算账。这个就在后面的18，我们念到就是说，这个亚哈的这个仆人呢就在讲说，亚哈到处去找他，找到了他就找问到人说，如果你认为他不在的话，你就要写个切决书，就是确定他不在。所以他到处在找他，那神当然早就知道了。所以呢，神在干旱结束以前呢就先保护先知，他叫他藏在这基利西旁边，使他不受到伤害。并且呢，神还吩咐乌鸦他早晚来叼饼跟肉来供应以利亚。那你们想想看，神叫乌鸦早晚来叼饼跟肉给以利亚，这是不是一个平凡的事情呢？不是，对不对？我们在圣经上，我们利未记的11:13-15，摩西都提到说，乌鸦是一个不洁净的，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乌鸦呢，它天生就是不洁的鸟类，因为它吃腐烂的动物的肉，而且呢，它们有时候呢也会攻击人类，当它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前几天呢，我刚好在公司的附近，我出去散步，那我就经过一个树林，那个树林刚好是乌鸦住的地方。那平常呢都没有什么事情，可是呢，就那一天呢，我经过的时候呢，就几只乌鸦就在那个大叫，对我大叫聚集在我向我大叫。那大叫还不关没有关系，他们还有那个像那个日本那个神风自杀机那个俯冲啊，冲过来向我冲啊，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因为乌鸦平常没有这么凶的，可是呢，我就经过他那边，我不知道他那天是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对我大叫，而且呢还对我的俯冲要攻击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这个乌鸦实在是对人非常的不友善，不像鸽子那么的温顺。那么各位知道圣经第一次提到乌鸦是在哪里呢？你们记得挪亚是不是？挪亚方舟，神为这个所有的动物预备那个方舟，对不对？那么乌鸦呢是第一个被放出去的。他为什么要放出去呢？他看那个地有没有干，对不对？他就放出去了。结果乌鸦怎么样反应呢？他有没有回来？没有回来。 OK， 那后来呢，神又放鸽子出去，那鸽子有没有回来？回来了，对不对？鸽子想要回来方舟，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乌鸦其实是不可靠的，它不但是那个不洁净而且不可靠，而且它又攻击人，那么如果你是以利亚呢，如果你在这个光景里面呢，神叫你去基利西旁，叫乌鸦来供养你的那个每天的生活，你会不会顺着去做呢？ 或者举手。我跟大家一样哈，我也不会去哈，因为我看到乌鸦这么凶悍哈，我看到乌鸦这么的这个不是那么圣洁，而且又是这个又是会攻击人，又不怎么的信靠啊，值得信靠，我也不会相信哈。但是呢，神呢却是叫以利亚这样去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相信神，或者说我们的灵性不能增长呢，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没办法增长，是因为他怎么样？通不过理智的思考，我们觉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有这发生？所以呢，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做了，因为就是说这样子情况呢，我们的信心就没办法长进。那以前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有没有这样一个扫罗王，对不对？就是他是大卫的前面一个王哈，他是以色列第一个王。那神呢？要扫罗去灭这个亚玛利人，对不对？神说我把亚玛利人交在你手里面，可是他要怎么样？他要把他们全部剿灭，对不对？那么扫罗有没有照做呢？扫罗没有这样做，扫罗还留了什么？上好的牛羊，他还留了这个亚玛利王，他都没有杀，他都没有杀死。那么后来呢，那个撒母耳呢就问他说，我怎么听到牛羊的叫声呢？他说这是为了要献给神。所以从他脑袋里面，他认为这个太可惜了，为什么要把他杀掉呢？我可以献给神，对不对？可是神让他全部剿灭。就后来怎么样的情形发生呢？就是以利这个神就差这个撒母耳跟这个扫罗说，我不要你再做王了。然后呢，他后来圣灵也离开了他，那么他后来就在这个圣离开的时候呢，他就被邪灵所干扰，那他也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人有困难，就是不能够通过理智，我们就不能够去顺从神的这个带领，我们就不能认定神，去顺从他的带领。那我们这里看到呢，乌鸦呢，这边讲的是英文讲的是 ravens， 你看 ravens 的代表说它是多数，所以呢其实蛮合理的，就是乌鸦呢是神差很多只乌鸦呢不同的轮流来供应以利亚的需要，因为一只乌鸦可能没有办法马上供应，它那么饿哈。但是轮流来供应，就像我们弟兄姐妹哈，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排班哈，轮流来送饭哈，给弟兄姐妹吃哈。同样的，这个是很合理。可是呢，问题是说，你是以利亚，你有没有听过说乌鸦以前叼饼跟肉给人吃的这事情呢？没有，对不对？你也没有看，你也想象不到为什么乌鸦自己不吃，他还喂他也不喂他的小鸭，他为什么要叼饼给你吃？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以利亚来讲呢，它是一个挑战，但是愿意相信。而经过这个过程呢，他经历到神的供应。所以呢，我们刚才念到这个经文，就是第八节，神的话临到以利亚。我们翻一下经文哈，第八节说神的话临到以利亚哈，那么叫他去撒勒法。然后我们念第十节的时候呢，怎么样？他就起身往撒勒法去。 OK，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以利亚他已经经历到神了，所以他神在叫他去的时候呢，因为当初那个基利希呢他干了，神本来是说我在那边供应你的食物跟水，可是没有水了，所以神叫他去这个撒勒法，有一个寡妇来供应他。我们今天讲说我们信心的操练，我们需要认定神的带领。我们在箴言书三章六节也讲到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呢，都要认定他，他必怎么样指引你前面的道路，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神命令一个寡妇来供养先知，好，我们看起来好像比这个神叫这个乌鸦我来供应先知要容易一些，对不对？因为人嘛，到底是人，那寡妇虽然就是寡妇，可能她也可能是穷，她也可能是有钱，你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状况。可是在当时那个光景里面呢，因为寡妇是没有先，所以她很多时候呢她都是比较穷的人，而且在饥荒的时候呢，他们呢可能是最先没有食物的人。那么如果今天神叫你是以利亚，神叫你去这个撒勒法给一个寡妇来供养，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你会同意去做吗？ 还是你会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富翁来供应我？为什么要找个寡妇来供应我？寡妇自己都没得吃了，为什么还要供应我？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一个命令。但是呢，我们常常就是因为通不过脑袋哈，我们就不会照着去做。而且这个寡妇还不是普通的寡妇哈，她是怎么样？她是住在西顿的。啊，西顿是哪里呢？西顿是当时在亚哈王时的那个一个外邦地方哈。我们知道那个亚哈他的王后叫做耶洗别，对不对？耶洗别他的父亲是西顿王哈。他西顿王呢，他基本上他的名字叫耶巴利，他的名字就叫耶巴利。耶的话就是拜的意思，一个言字旁在一个那个河水的河右边，那个耶巴利就是拜的意思。所以他的爸爸就是说我是拜巴利的，他名字就叫耶巴利。可见呢，当这个他的女儿就嫁到这个以色列这边的时候呢，他就把巴利呢这个西顿带到这个以色列。那么你知道北国啊，北国本来就是拜什么？拜金牛犊，对不对？北国本来就是拜金牛犊，所以神对他们的非常的就是没有一个是他们的王里面没有一个是好王。可是今天呢，亚哈呢，他不但是拜金牛犊，他还拜巴利。所以呢，神就对他是非常的愤怒哈，所以神才会差这个以利亚去宣告说天要三年半不下雨，三年半不下雨。你想这是一个神对他的一个什么？一个惩罚，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但是以利亚呢，因为他因为相信过去神的供应呢，所以因为神过去就是差乌鸦这个叼饼跟肉给他吃哈。所以呢，他愿意顺从去这个西顿，而且去找这个寡妇，去靠他来供应他。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以利亚他如果没有去的话，他是个什么光景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叫他去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去这个约旦河东的基利西，那个就是靠近约旦河以东，那个地方呢，基本上是在这个边界的地方，也是可能是以色列，可能是那个当初的那个亚兰人的地方，所以那个是一个边界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西顿是在以色列的境外，这两个地方呢，其实都是以色列控制之外的地方。所以如果以利亚当初说，我不要听你的话，我觉得可能有更好的地方，我去找一个富翁，我待在以色列境界的话，他可能怎么样呢？他可能就会被抓到，对不对？就可能会被抓到，而他也不会经历到神对他这个供应。所以呢，今天如果你在生活上你遭遇困难，不管是在工作，不管是你的家庭，不管是你的财务，不管是你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你的健康，当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能够认定神的带领？虽然呢它不合理，可是你会照着去做呢？我不知道大家听过吴勇长老没有？听过的举手下。很多人听过哈。吴勇长老呢，他是在基督教华人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哈。吴勇长老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在1946年的时候呢，他在教堂外面被教堂的诗歌吸引，他就去教堂里面听那个诗歌，然后他听到福音，后来就接受了，成为基督徒。所以但是那个吴勇长老，他在这个1951年的时候呢，就是他31岁的时候啊，他被诊断发现他得了那个大肠癌啊。那么医生准备要把他的癌症切除，就把他打开了以后，他肚子打开以后，就发现那个癌症呢已经蔓延到没有办法再治了，因为是末期了。那医生没有办法，就把他缝起来了。可是呢，在20天之后，神的奇妙的医治他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得到医治以后呢，他就决定他要全时间出来服侍神。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神迹呢在他身上发生，所以呢有很多人就慕名来听他讲道，那有很多人也因为他的福音呢接受了，成为基督徒。那么神在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呢，在这个台北的南京东路礼拜堂啊，在他服侍以前呢，神感动就是用列王记17章那个神要吩咐乌鸦叼饼还有肉给以利亚的经文呢，要他完全来信靠神。他不只是跟一般的传道人一样，而且他是 神要他用就是领不固定的薪水。我们一般的教会传道人的话，我们都领固定的薪水，因为我们需要有固定的 budget， 我们固定的预算啊。但是呢，神感动他，让他去领不固定的薪水，这在当时呢，即使一般人都很困难。那在吴勇长老呢，他更是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那时候一家有十几口人，都要靠他来养。那么，可是呢，他呢，因为过去他有经过这个神奇妙的医治，所以他愿意接受神的感动，他就去照做了。可是呢，在他的这个这本书上，这个《不灭灯火》的书上面也记载说，他的孩子哈，这是那个时候出门在外念书。那么因为虽然有的时候他的收入可能会有人奉献一大笔钱，所以他有这个供应，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不够了，钱不够了。可是呢，他也不能跟孩子讲，孩子就在外面念书，所以呢，那孩子就碰到说钱没有寄来，可是呢，孩子在外面要生活，那呢那个宿舍呢就很不客气，就跟他孩子说，对不起，你没有交伙食费，你也没有交住宿费，所以呢就把他赶出去了，也不给他吃饭，所以他孩子在外面那个挨饿受冻。那么孩子碰到这样的情况，当然吴勇长老跟他的妻子也很舍得，可是他们也没有跟孩子讲。所以呢，后来教会呢就发现这种事情呢，他们就决定说，他们要设立一个给传道人的这个生活制度的一个制度，生活制度，供应传道人的生活制度。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把那个几个月的生活费呢都全数拿给这个吴勇长老，让他们先预支哈。因为他知道可能他们有这种需要，可是呢，吴勇长老就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为什么呢？如果他在当时，他如果愿意接受的话呢，他如果拒绝的话呢，他就辜负了这个弟兄姐妹的好意，那么弟兄姐妹的爱心。那但是他如果接受的话呢，你知道他当初神给他感动是要不固定的支薪水，所以在这个两难的局面呢，他不知道怎么做，只有跟师母一起祷告。然后呢，这个事情以后呢，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那时候他们是在台湾，那个时候早期呢是用那个煤气桶，我不知道多少人用过煤气桶的，很多人用过煤气桶，对不对？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在台湾其实没有那种大台北瓦斯，也没有那种像我们现在 PG&E 啊接的管线，就接过来就可以直接有，那是没有，那时候是靠煤气桶，那煤气桶呢是每两个礼拜要换一次，他送过来的时候呢就要换一次，那么在那个光景里面呢，他在过了18天啊，他那个时候那个煤气桶公司打电话来说，你们怎么还不换桶啊？他说你们煤气桶应该要换了。结果呢，那个吴师母就问在他家帮忙的一个姐妹，就问他说，我煤气桶是不是该换了呢？那姐妹说，对啊，其实我觉得那个已经快用完了。其实但是我很奇怪，我去摇了一摇，哎，结果他又有气了哈，哎，怎么会这种事情？然后还蛮足的哈。后来他就说，好，那这样子我们还不需要换。但是过了以后呢，3-4个礼拜，那个煤气公司又打来电话说，哎，你们怎么还不换煤气桶啊？已经3-4个礼拜了，又过3-4个礼拜，怎么可能还有煤气呢？那个吴师母就说，哎，对啊，我们这个煤气桶应该换了，可是怎么还是有那么有气那么足呢？哎，他就说我们现在还不需要换。那这个煤气公司就很纳闷了，他想说，你们一定是换了别家公司哈，那么所以不跟我讲，那所以还很够。那他想说，你们就算换了煤气公司，你也应该让我就把煤气桶还给我，对不对？为什么还不还给我呢？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到你们家来看一看呢？所以他们就到他家去看了，哎，去看了以后，那个煤气桶还是原来那公司的，可是呢，那个煤气非常的足啊。他说这个事情太奇了哈，那个事情就传开来了。那这件事情呢，过了以后呢，又过了3个月，那个煤气桶又烧了将3个月时间哈，这个3个月时间都还有气哈，这个事情就太奇了。那吴长老就跟他的师母说，神好像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哦，可是我们不太确定哦。那他们就想到说那个基甸的故事哈，你们知道基甸的故事是什么吗？基甸故事就是说那个神要基甸那个要出去让他去带领做士师哈，可是基甸要跟神求印证。说那个羊毛啊，如果是湿的，在它放在地上，如果是羊毛是湿的，那地是干的话，那我就相信是神的带领。那结果就第二天就像这样子，可是呢，基甸还是不放心。基甸说，如果是那个羊毛是干的，地是湿的话呢，那我就相信了。 结果他们就照这个这种方式跟神求啊。他说，如果呢，第二天我们祷告以后煤气桶没有气了，那我们就相信这是你的带领。结果祷告以后，你猜怎么样呢？真的没气了，那他们就知道什么事呢？他们说，哦，原来神呢，还要我们照感动继续领那个不固定薪水的生活啊，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教会给他们的那个几个月的那个钱完全退还给他们。那这件事情呢，就让吴勇长老跟他妻子呢，在信心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哈，因为他们经过这个操练，他们相信神的供应是不会缺乏的。可是你知道，这个经历是吴长老特别的经历哈。那么，因为神给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那么所以呢，并不是每一个家庭，如果你碰到像吴长老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得了癌症的话呢，你就说我不用去看医生哈，我等医生来医治，反正我祷告就有奇迹哈。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你也不能跟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我们外面传道人说，吴长老呢他是领不固定薪水的，那我们也可以领不固定薪水啊。因为每个人神他的感动是不一样的，吴长老是一个特例哈，但是呢，神确实让他经历到神的一个信实，所以他呢照着神的带领就去做了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说，信心的操练第一点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认定神的带领，对不对？当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要认定神的带领。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 slides 哈，就是要坚信神，坚信神要带出盼望。怎么盼望呢？就是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经文哈，那个十二节哈，那个十二节的时候，那个寡妇她的处境是什么？她说：“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因为我只剩下一把面啊，我只剩下瓶里一点油，我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我吃了死就死吧。所以这个光景呢，是一个非非常绝望的光景。如果你是那个寡妇，你心里面知道我们吃了这一顿就没有下一顿了哈，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感觉是什么，我们也许没有那么的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想看你是以利亚，神呢差遣你去撒勒法，去寡妇家，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他是有钱还是没钱，可是那个寡妇跟你讲说，我就只剩下这顿了，我吃完就没有了，那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就我就是不是还要认定神这个带领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啊，因为会不会你就回想说啊，干脆我回去好了，因为他都没得吃，我怎么有得吃呢？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凄惨的状况，神怎么会继续供应下来呢？那我其实想到一个，我们以前念过一本书叫做那个《天路历程》哈，《天路历程》你们念过没有？《天路历程》那个 John Bunyan 写的那本书哈，他就讲到说，天路客在朝圣的过程里面，他最后呢走到一个那个一个快要到的地方，可是有两个狮子很凶狠在那边吼叫，那他们就很害怕哈，所以就不敢走。可是呢，后来他们照着信心往前走，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他们就往前走，就发现那个狮子呢是被铁链给拴住的，根本不能伤害他。可是呢，那时候他们就发现说，那个要靠信心才能够往上走。那么同样的状况，今天呢，那以利亚也需要靠着信心，因为你知道妇人呢，她是在西顿，她是住在外邦人地方，那么她呢是个认识耶和华的人，所以她十二节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我坛里只有一点面，一把面跟瓶里一点油啊。所以这是一个靠信心，她是要靠以利亚是要靠信心。那个我们看到十三节啊，十三节怎么说呢？以利亚对那个妇人说，只要先为我做一个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跟你的儿子做饼，先为我做一个饼，先为我做一个小饼。那么以利亚为什么要这个寡妇先做个饼呢？你觉得这个要求是不是很合理啊？如果你是寡妇，明天就没有饭吃了，就有一个先知跑来说跟你讲说，你先给我做个饼哈，那明天你就会有的吃了哈。你会想到说，你到底是骗我还是真的哈？ 这个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对不对？这明天就没有东西吃了，可是先知叫你先做个饼，就算还有，那也许就是吃一顿，我跟我儿子吃了以后，明天就没有了。那这个没有的状况里面呢，那你怎么可能还会再给呢？而且神要你先去给，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不对？对富人来讲很大的挑战。那么先知以利亚呢，你如果是他的话，你也会有这种挑战，因为他已经没有东西了，你还跟他要，神说你要去跟他要，你要先去叫他给你做个饼，那这样子做实在是有点残忍，对不对？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这样做吗？我觉得太残忍了，对不对？如果没有他都没有了，万一神没有行神迹的话，那他不饿死了吗？所以需要很大的信心去跟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啊，去这样做。所以呢，但是神为什么要以利亚去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他去跟寡妇讲说你要先给我做个饼呢？那我们还记得那个马太福音的6:33，啊，主耶稣怎么告诉门徒？他说你们要先怎么样？先求什么？先求神的国还有他的义，啊，然后呢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一般人呢，我们真的是要奉献的时候，我们会考虑说我们到底生活够不够啊？啊，我们到底有没有足够的 budget 可以再活下去，然后呢我们都够了以后我们再拿出来奉献。可是呢神的要求是要求我们怎么样？要先求他的国，啊，先求他的义，然后呢这一切他会加给我们。但是呢我们想到说，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像以利亚顺从神的那个带领的话呢，那他呢跟寡妇都能在这个信心上经历到这样一个操练啊。还记得我在刚来美国第一年的时候，我念研究所哈，那个第一年的成绩不怎么好，那我看一下我的银行账户啊，已经快没有钱了哈。那那个时候呢我就跟神祷告哈，那后来神呢很奇妙的给我了一个 part time 的 TA 工作哈，那个实在是一个奇迹，因为你知道我成绩不好，怎么会拿到 teaching assistant 啊？这个 teaching 的，那是拿到这个 TA 还不是主要的 point， 是拿到 TA 的话呢，我的学费全免了，啊，我学费全免了，而且呢，他每个月还给我 part time， 就是 full time 是660，他给我330一个月，啊，那在那个光景里面，其实我一无，本来是一无所有，可是神让我能够给我这个钱，所以让我那个时候要我奉献1/10呢，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挣扎，虽然我钱不多，可是我没有什么挣扎，因为都是从神来的。可是呢以后在我毕业以后呢，在这个外面找到工作以后呢，我第一年的薪水呢，在20-30年以前呢是一个月3000块，那个时候薪水都很低，3000块，那个时候要我奉献1/10呢，你知道多少钱？300块，对不对？300块跟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拿 TA 的薪水呢几乎是一样，那个时候我的心看到那个钱我就很挣扎了，我就觉得这个很挣扎了。后来呢我又听到一个牧师哈，跟一个弟兄啊，他在讲他们的一个对话哈，那个弟兄跟那个牧师说啊，牧师啊，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奉这么多哈，你知道这过去这五年以前呢，神给我这个原来赚这么多钱，后来给我加倍，在最近这两年多呢，他不但给我加倍，而且给我4倍的钱啊！你想这么多钱，我要奉献1/10，我哪里拿得出来啊？结果牧师说：“没关系，我们弟兄我们一起祷告哈。”他就跟神祷告，他说：“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弟兄这么的丰富哈，但是呢，求你减少他的薪水，让他呢有这样的信心呢去奉献。”所以这个故事让我看到，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切都是神所有的所给的哈，包含我们的这个工作机会，包含我们身体的健康，包含我们能够赚钱的能力啊，包含我们这一切的这个都是神所给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如果都是神所给的话呢，那你要奉献1/10呢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啊，是不是？因为你如果神不给你的话，你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就像那个牧师说，他把他的薪水减少，说不定给他没有什么薪水，那他就更要操练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但是呢，如果你是像这个寡妇一样，他不只是要你奉献1/10，而是要你把你所养生的先拿出来的时候呢，那是不是 更挣扎呢？这个是正更大的一个信心的操练哈。那你是不是，你如果是以利亚，你会不会想照着神的话去做呢？我们讲这些都好像有点悬哈。那我们讲个例子，实际的例子哈，因为很多时候圣经上的事情好像对我们来讲只是圣经上讲哈，但是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在我以前聚会的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位黄长老，不是我们教会这个黄长老哈。那个黄长老在他刚毕业的时候呢，他的那个银行里面所剩无几了哈。那但他那个时候想到神的应许，就是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哈。所以呢，他就做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就是把所剩下的那些钱呢，全部都奉献给教会了，因为说教会有需要。可是呢，他就留了一点点给他的几天的生活那个饭钱，跟他那回那个香港的机票钱啊，他就留下来。然后呢，他就说，因为他的想法是说，反正我已经找事了，找那么久了，那找不到其实就是找不到了，对不对？反正我要回香港。但是呢，如果神的话呢，是说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呢，那我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反正神给我这样的一个绝望里面会带给我盼望，对不对？所以他就照着去做。结果呢，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吗？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小公司打电话给他说要给他个 offer， 啊，就给他一个要给他工作了。所以呢，他就从那个开始，他的信心被提升了，因为他看到神真是信实，就是他的话语真的是非常信实啊，所以他的信心就被提升了。那所以呢，从那个光景里面，他提升了以后呢，后来在我们的教会那个时候教会讲到，他就讲到那个马拉基书哈。我们知道马拉基书有关奉献的，就是在三章十节哈，你们不需要翻，我念给你们听哈。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哈，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那我是否为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哈。”那他用这个话来勉励我们去试试神，那么去经历神的信实。所以当时我听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蛮震撼的。我心里蛮震撼，要去试试神。为什么我要去试试神呢？但是呢，我就把它记在心里面。但是大家就不要误会，今天我不是在讲奉献哈。但是呢，确实例子是我个人经历到。所以呢，在我第一次后来失业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她是远东正主的一个宣道部的一个姐妹哈。她那个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远东正主呢还没有被远东广播公司 merge 哈。你知道远东正主他们那个协会呢，他们有一个良友电台，我不知道有人多少听过良友电台，在国内有没有听过良友电台？听过哈。良友电台啊，在二三十年以前啊，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还在封闭的时候，那个良友电台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一个传福音的机构啊。他们有很多的见证，很多那时候寄来一些那些给我们的那些信啊，都是很多人听到福音而听到很多见证，他们就信神了。所以那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他叫我去奉献。奉献什么呢？我那时候只有那个失业救济金哈，什么都没有，只有失业救济金。而且那我一个困难的地方是，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买了房子没有多久哈，而且那个时候收入不多哈。那我那时候很挣扎，我那时候真的很挣扎，我那时候说到底要不要奉献。可是神的感动很强烈哈，那后来我就决定把我第一个月那个一个月的那个失业救济金全数拿出来奉献给远东正主协会啊。但是那时候可能没有高曼平啊，曼平昨天听到他说你怎么奉献一个月的钱啊，吓死了。那你知道我们家谁管钱啊，那个就在那个光景里面哈。虽然呢我没有像那个黄长老马上找到工作，可是几个月以后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就给我一个机会工作，后来我就找到工作了。所以呢，我也经历到神的信实。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信心的操练的第一点是怎么样，我们要认定神的带领，对不对？在我们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认定神的带领。那第二点是在怎么样，在无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坚定的相信神会带出盼望。那我们信心操练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请弟兄放一下，就是要经历神开心境啊。神呢在困境里面会我们开一个新的境界。我们请看一下那个十四节哈，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请放下那个经文哈，因为神的话，那个借着先知临到妇人哈，他说，你的那个在十五节说，他说你在十四节说那个你的瓶内的面必不减少，坛内的面不减少，瓶的油必不短缺哈，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那么十五节，妇人就照着他的话，就相信，就照着话去做。然后呢，你看到十六节，十六节说什么呢？果然没有减少，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正如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哈，神的话在这个经文里面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八节，第二次是十四节，第三次是十六节啊。可见呢，神的话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神的话带有能力，他的话怎么样？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为先知跟寡妇，他们都相信神的话，而且照着去做。所以呢，他们在当时呢，跟那个以色列就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你知道神在当时呢，因为亚哈呢，不但是拜金牛犊，而且拜巴利。拜金牛犊跟巴利呢，就有神生气。后来呢，神呢愤怒临到以色列，最后呢，以色列就亡国了哈。所以，这个跟以利亚跟寡妇这个因为相信神的话而去做，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那么，如果今天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还会怀疑呢？还是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刚才讲到说，第三点就是神会为我们在困境中开一个新境啊。那我个人有一点见证，我们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六月份啊，我听到家里面打电话说我的父亲病危了啊。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挣扎哈，就是里面很纠结，就是因为我的父亲是没有得救，可是我跟曼平已经为他祷告了二十几年了。可是，在那个光景里面，其实我应该回去。那可是，2014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两年的没有工作了。那么，刚刚好就在那个五月份的时候呢，我找到一个 part-time job 半职的公司哈，一个台湾公司。那个时候呢，他薪水很低，所以呢，我就面临一个两难局面：到底我是不是要回去呢？因为我们祷告了这么久也没有效果。可是呢，这个时候呢，我就去请教我们的教会许长老，那许长老那时候就跟我讲，他说你要回去，他说你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你虽然没有足够的钱，但是你就是要回去，因为你钱以后还可以赚，但是呢，你不回去的话呢，你将来可能会后悔。后来呢，我就听了以后呢，我就跟神祷告，而且呢，我也向神许了一个愿，然后我就很快的买机票，就连夜赶回去台湾哈。好，就在我还没有到达那个医院的三个小时以前，那个我的父亲呢就被从那个加护病房转到那个普通病房。那就在那个他转入普通病房的那个时候呢，我有机会去跟他传福音。平常我的父亲他都是说这个人死如灯灭哈，你不要跟我传福音，他说死了就死了，没有什么永生的哈。他不相信，但是那一天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特别感动，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他就听了，而且他马上就决志了，他就决定要信主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就真的是看到神在我真的是最困难的困境里面，这么多年祷告，可是就在那个刹那之间，我看到神这么多年的祷告呢，神都已经听了，他只是神还没有到，所以我的心非常的被神感动，而且呢，我就照着神当初给我的，我跟神的一个这个许愿哈，我就开始将我自己奉献给神，而且开始念神学院啊。那么我的信心就被提升了，感谢神。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只活在教会里面。一出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进入社会，当我们碰到那个环境跟我们利害关系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就活不出基督徒的生命来。可是呢，神的话 临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先想想看这个话是不是需要付上什么代价，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比如说当神告诉你说你要去买 Lotto 的时候，买了以后马上可以乐透，马上就可以发财，你可能马上就去做，你没有什么考虑，因为神感动你要去做，然后就赶快去做。可是呢，神要你去非洲短宣或者是做长宣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跟神说啊，我们再等等吧，我们多祷告一下哈，我们先搞确定了再去哈，这是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神跟你这样感动的时候呢，你有这种怀疑，你没有去的话，你可能就失掉了一个机会啊，去经历到神，去经历到神的信实哈，因为这是一个机会。但是你如果没有经历到的话呢，你就不能像以利亚一样，你的信心就不能被神提升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机会，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但是你需要照着神给你的感动来做回应啊，那就是照着神的话来感动你。我们今天讲到以利亚哈，他的信心经过操练被提升哈。那个以后呢，他在十八章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加密山上啊，他跟这个以利那个巴利拜巴利的450个先知征战的时候呢，他得胜，然后呢，他叫这个百姓把450个巴利先知都杀了哈。那个时候他的信心是达到一个高峰，达到一个高峰哈。但是呢，我们就以为说那是以利亚，对不对？这个以利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是神的仆人，我也没有神的呼召，那我怎么可能有神的这么大的信心呢？可是你要看到这个雅各书5:17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什么？一样性情的人，一样性情的人。什么叫做一样性情的人？他说他也是人啊，人怎么样呢？人也有软弱 ，OK， 人呢，他的信心也会有高跟低，也会 up down 的时候。那么我们看以利亚其实也不例外。我们再看到那个，如果看到那个列王记上的19章哈，当这不在经文上，当王后耶洗别听到亚哈，就是告诉这个耶洗别说，以利亚把他450个先知都杀的时候呢，他就放话给以利亚说，放马过来。第二天呢，如果我不娶你，我不杀你的话呢，就求我的神重重来惩罚我。那么以利亚这么有信心的人，他听了以后，会不会说来吧，你就来吧，我反正也不走？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对不对？他怎么反应？他连夜跑啊，赶快拴了，赶快溜啊，他怕马上就没命了。他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他赶快跑啊。他为什么要跑呢？因为他有软弱的时候，他怕他也怕他的被杀，对不对？他这么有信心的人，他连夜跑，他跑了很多天呢，跑到从北跑到南啊，跑到最后呢，他藏在一个洞穴里面。那么最后他还跟神怎么样？求死哎，他跟神求死，他说哎罢了，只剩我一个先知了哈，然后呢，这世界都是巴利啊，而且他还要我的命，要求死。你想想看，以利亚这样的一个人，啊，神都能够用他哈，那么神是不是也可以用任何人？当然，任何人也包含你，也包含我，对不对？神可以用任何的人，所以呢，你不要说你不是以利亚，但是只要呢，你怎么样呢？只要你相信神，我们在今天哈，我们常常问说，在今天这个末世时代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以利亚在哪里？我们在问以利亚在哪里？有没有一个人敢向这个宣告，敢向这个世界去挑战啊，跟这个价值观来挑战？就是但是呢，神呢，其实今天仍然在寻找，寻找什么呢？寻找有以利亚这样的心智的人。什么是以利亚的心智呢？他就是他愿意为神在信仰上付上代价，他愿意向世人宣告说 Yahweh is my God， 耶和华是我的神。不管在这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他愿意付上代价。那今天你是不是愿意像以利亚一样学习有这样的心智呢？我们今天讲了信心的操练，需要操练才能成长啊。我们的操练呢，包含，请放下 slides。 我们的操练包含什么呢？第一点是要认定神的带领，对不对？然后呢，第二点是要坚信神会带出盼望。然后呢，第三点，我们要经历神，经历神在困境里面能够开出一个新的境界。我们要坚信的相信神会带出盼望，是表现在我们要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上面。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在现今的末世的光景里面，各种离经叛道的各种不法的事情，让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心受到影响。不但是如此，我们也经历到前所未有的逼迫跟挑战。但是神借今天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也是信心考验的机会。求神来帮助我们，就像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在我们靠着信心经过这个操练以后呢，我们能够愿意向神，我们愿意向神说，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代价，我们也愿意为主做见证，我们能够一生荣耀主的圣名。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就是个 slice， 像以利亚一样的心智为主征战。我们来念一下，像以利亚一样的心智为主征战。
我们感谢神，借着我们的弟兄给我们一个提醒。下礼拜又是他站在这边，不同的角色哈。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能够愿意站出来，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我相信更可以带给我们教会更多的福气。阿们。我首先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没有第一次来的。那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好不好？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如果你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好，好，没有的话，我们赶快把周报打开一下，几件事情报告。第一件事情，如果你刚没有在这边的话，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们第一堂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受敬礼，是我们林森跟龚伟他们家的长公子啊，就是 Vincent 他在今天早上在众人面前受洗啊，也做了一个很棒、很激励人心、很真实的一个见证。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 Ruth 姐妹已经把她的见证post 在网络上面去了，如果可以看看一下哈，那么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我想我们盼望能够有很多的年轻人能够这样子，能够勇敢的 在人面前，在神面前站起来啊，受洗能够成为一个见证。那么第二件事情的话，是青少年墨西哥短宣队有一个义卖的活动跟一个募款的参会哈。我刚刚我们看外面已经开始有他布置了哈，很多